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深深的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基督教这个十字架的标志，不是因为美学，而是因为你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你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乃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你的血流出来，像圣经上面所讲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的血流出来，我们就罪得赦免。凡仰望你的，凡信靠你的，凡祈求你的，你就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这些有天堂确据的人，我们这些有永生确据的人，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聚集来敬拜你，来歌唱你，来赞美你。我们也要分享你的福音真理，使更多弟兄姊妹在其中大得造就。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今天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真理讲解的清楚，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你也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特别正在经历艰难的弟兄姊妹，乃是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可以过红海如同过干地，也看到红海在我们眼前的分开。主，祈求你把这样的大恩显在你的百姓当中，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每一个你的儿女，保守我们在现场听到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网络的平稳。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希伯来书。好，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红海分开。好，红海分开。好，上一周我在这个郑州，好，因为我们在郑州有这个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广州。好，我们啊，因为我们全家已经来到广州，好，我们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知道。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9节，好，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就在我们新约圣经，好，新约圣经往后翻的，好，253页，好，253页，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好，好，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好，在我们的新约圣经253页，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好，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好，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2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我们再读一遍。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红海分开。你会看到这里面前面是在讲摩西的信心，就是摩西怎么样因着信，好，然后不怕亡命。摩西怎么样因着信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摩西怎么样因着信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要埃及的财物，摩西怎么因着信，那么他不怕王怒，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摩西怎么因着信带着大家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好，这是我们上次讲。那么我们到这里的话，就讲到以色列人群体了，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怎么样子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就是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是上帝显明他大能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大家知道，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讲过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简单讲，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只是一家人，就是雅各全家。那么雅各已经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亚伯拉罕的孙子，然后他已经是生养众多了，生了12个儿子，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一家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到几十个人，多到几十个人，但是呢，全地出现一次大饥荒，那么上帝就借着他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然后把雅各全家都带到埃及。到了埃及以后，上帝祝福这一家人， 然后这一家人慢慢的成长，然后变成了一族啊，特别多的人。然后那么到了上帝所定的时间，就是他们在埃及430年的时候，上帝要带他们出埃及。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愿意让他们出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埃及重要的劳工，然后埃及人那时候也苦害他们，其实他们那时候已经不再有尊贵的地位了，变成埃及的奴隶了。那么埃及因为那个时候是奴隶制，所以就不肯让他们走。那上帝就行了神迹，降了石灾来惩罚埃及人，直到法老说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埃及。然后离开埃及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离开埃及之前，上帝让他们设立了逾越节，让他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春节的时候挂春联。然后但是他们不是挂春联，他们是用血，凡是有血在门框上的，那么长子都不用死，但是如果没有血的，那些长子就要死。那所以那么埃及全地都哀哭，然后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但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那么上帝亲自就跟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继续往前走，好，往哪个地方走呢？往红海这个方向去走。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就是法老心硬要来追你们，然后结果上帝说的话全部都应验了。法老他们等以色列人出去以后，他们虽然都死了长子，正痛苦呢，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们觉得说，我们干嘛把这些奴隶放走？我们不应该让他们走。然后打听一下以色列人现在到哪里了。本来以色列人他们去迦南地有两条路，其中一条是近路，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地方。上帝说不走那条路，因为非利士人是很野蛮很残暴的，你们如果从那里走的话就要打仗，一打仗以色列人肯定就惧怕，因为他们做了几百年奴隶，不是做了几百年战士，所以跟人打仗不是他们的强项。所以上帝让他们绕着走，绕着走，然后就往哪绕呢？就往红海这个方向绕。所以法老一听，哎，以色列人肯定是迷糊了，怎么往这儿走呢？前面就是红海挡住，我们这边骑着马，我们拉着那些战车，我们去追他们，我们很快就能追上他们，我们不能让他们走。所以法老就带着追兵来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发现法老在追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是老弱病残，人家那些都是精兵勇士，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前面又是红海，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不是带着船出来的，他们只是带着鸡鸭牛羊这些东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虽然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了说会有这个事情，而且上帝还说了我要在埃及人身上得荣耀，我要把红海分开让你们过去，其实上帝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时很惊慌，因为看见了追兵忘记上帝说什么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上帝就保护他们，在以色列人后面成了一个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用一夜的大东风，就是吹了一夜的风，然后把这个红海中间给吹开了，中间是干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然后以色列人就从中间这个分开的红海中间往前走，他们走过去了。后来埃及人说，哎，以色列人能过去，我们也能过去，他们也要从那里过。但是当他们从那儿过的时候，上帝就观看埃及人，上帝就让红海合起来，这个红海一合起来怎么样子呢？就把埃及人的那些战车马兵都推翻在红海里面，把他们淹死，保护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在圣经当中也反复的去讲这件事情，让以色列人记得说你们当初怎么出的埃及，你们怎么经历了红海的神迹。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在希伯来书第11章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提起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需要去了解说这件事情给我们哪些启发。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这样去做是因着信，然后他们就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么他们是因着信心就经历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红海分开这件事情，他第一个告诉我们就是依然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些都是预表福音的，都是告诉我们福音能做什么的。所以我说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能够突破一切困境，胜过一切拦阻的福音。我再讲一遍，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是能够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困境，胜过一切的拦阻。你要看到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把福音很局限，局限在哪里呢？只局限在说福音拯救我们脱离地狱进到天堂，对不对？对。但是他认为仅仅在这件事情上，不，你去看福音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面，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它起的作用就是大的不得了。它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突破各样的困境。你去看看圣经，再去看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是不是会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会不会经历很多的难处？会不会经历很多有的时候真的是像以色列人在这个红海前面的这个遭遇，他们在红海前面，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进无可进，退无可退，为难的不得了。我们也经常在人生之中经历这种前没法走，后没法退，好多心里作难，对不对？很多这样的事情，像保罗说的，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作难。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遇见的一切困境可以突破出去，可以胜过。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遇见的难处太大了，过不去，这个难题太难了。但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在神真的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遇见的难处，我们有时候觉得哇，这件事情太难。有些比如说中国有一个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这个人很厉害，但现在就缺那一点钱，这个事情做不成，哇，好为难呐，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有些困难，你看着小，但是对我大的不得了。但是圣经上面怎么说呢？圣经上面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知道，我们就会去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可以突破这些。真的，你不要去担心，你不要去惧怕，你不要像那些一般人那样子的，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会对这些东西哈，会对那些这个啊各样的这些拦阻啊等等之类的，他们有很多的惧怕。但我们不需要，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应许。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一看历史上面，包括圣经历史上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对吧？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出埃及几百万人，你去想一想，我们有时候不要说带几百万人，你有时候让你带几个人，比如说从广州到深圳，让他说你不要在广州上班了，你去深圳上班都不容易，同意吧？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一家人要去哪里，容易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经历。然后呢，那么上帝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给带出来了，这个大不大？这个事情大的不得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去看圣经里面讲的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在圣经旧约里面很伟大的人物，叫大卫，大家记不记得？大卫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他说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前面的生活是不是很顺畅啊？不是的，扫罗追杀他，对不对？扫罗想害他，几次三番想害他，甚至有一次大卫跟扫罗的儿子就是约拿丹，他们两个是好朋友，然后跟约拿丹讲说，我总有一天我会死在你父亲的手里，你父亲这样追索我。因为扫罗当时是什么呀？扫罗当时是以色列的王，而大卫呢，大卫被扫罗追得不得了。最近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大卫带着他的人在跑，扫罗带着他的追兵在追大卫，大家就隔着一条小河，只要前面找到桥，只要找到一个地方能过去，扫罗就可以把大卫追上，杀死大卫。结果呢？结果扫罗正追的时候，突然有后面有人跑过来给扫罗报信说，不得了了，非利士人来攻打我们了。扫罗，哎呀，没办法，只能去打仗，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包括你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徒彼得，对不对？彼得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呢，那个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把彼得怎么样子呢？把彼得抓到监牢里，准备杀他。但是很奇妙的事情，他在监牢里的时候， 到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天使，啪，让他的手镣脚镣都断了，然后拍拍他的肩膀，把监狱的门打开，把他带出来。彼得那个时候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彼得还以为说，哎呀，我做梦呢，是不是？我正在做一个梦，梦见天使来救我。等他上了街，发现说不是做梦，我真的出来了。然后去敲弟兄姊妹的门，回到教会敲教会的门，教会的弟兄姊妹还不敢相信，说这是彼得的魂嘛？彼得说是我。后来大家把他接进去，是不是？保罗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腓立比赶了鬼，明明是造福大家，但是有人去诬陷他们，把保罗和希拉关到哪里去啊？关到监狱里面去。结果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所以我说保罗的声音一定很好听，因为他们唱诗的时候，他和希拉他们两个唱诗的时候，然后监狱里面所有的人都安静了，监狱是多么吵多么乱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安静了在那里听，听着听着，然后突然怎么样，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保罗和希拉又被上帝放出来了，那个狱卒就要自杀，说完了，这些犯人都跑了，我交代不了，我只能死。所以保罗赶紧制止他，说你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跟他讲耶稣，这个狱卒接受了耶稣，而且把保罗和希拉带到哪里去，带回自己家，说你也给讲给我老婆听，你讲给我的孩子听，你讲给我的可能我的父母听。全家人那天晚上听了以后怎么样，特别欢喜，一家人都受了洗，你看到了吗？所以我讲这些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无数次的会经历在红海前面的艰难，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我们觉得这些难题太大了，结果呢？结果很奇妙，上帝就像给以色列人开红海一样，把我们的难处给我们打开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要绝望，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就是这样。因为上帝的应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做的事情，他把红海分开这样的事情在圣经当中发生不止一次。如果大家再去看的话，包括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神迹，就是他们前面有一条河，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红海了，因为红海是埃及和旷野之间的一条河，然后进入迦南地之前还有一条河叫什么河，叫约旦河。他们到了约旦河，到约旦河前面的时候，然后上帝又吩咐约书亚说，你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到前面去。祭司抬着约柜走到前面，他们的脚一踏入约旦河，发生什么事情？约旦河水就往两边分开，所以祭司就走走走走到约旦河中间，抬着约柜站在那儿不动，然后以色列人大队的以色列人就从约旦河中间穿过去，穿过去以后祭司再抬着约柜再过去，过去以后约旦河才合上，对吧？这个事情也是不断发生的。包括还有我们以为大队的人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再讲，其实大家如果你们仔细去看列王记，列王记下讲了有两个人也发生过一次分开约旦河的事情，那两个人是很伟大的先知，一个叫以利亚，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以利沙，他的徒弟。然后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以利亚几次试验以利沙，说你不要跟着我了，你就停在这儿吧。以利沙说不，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跟着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然后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以利亚是把衣服脱下来，就是他的外袍啊，不是整脱光了，是把他外袍拿下来，然后拿着那个衣服在约旦河里面啪啪打了一两下，然后怎么样，约旦河就分开了，他就带着以利沙从约旦河中间又走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是经常把拦在我们眼前的困难困境拦阻给我们分开的，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真的要有信心。我再讲一个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真的，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这个是上个月的事情，好，应该是上个月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跟一个弟兄，我们一起在深圳跟一个亿万富翁传福音，跟一第二次，我是第二次去见他，我是第二次去见他，身家几十亿的，然后我和我们的一个弟兄去跟他去讲福音，去讲解福音。然后那次我是先在深圳讲了道，讲完道我就要从深圳走，然后那么我们的弟兄说，啊，不是上个月，前一个月十月底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弟兄说，我们一起再去看看他，我们去看看他，跟他去讲讲。然后那次去讲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很勇敢，说，哎，你看今天梁牧师来了，我们要不做一个决志祷告，就是 祷告归向耶稣的好不好。然后我们知道亿万富翁一般都很多想法了，对不对？哪那么容易？然后他那天就说好吧，然后怎么祷告？说梁牧师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好，我就带着他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啊，求你拯救我等等，我说一句他说一句，我说一句他说一句，然后他就祷告信主了，好不好？非常好。奇妙不奇妙？太奇妙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我才跟他见了两次，然后他就决志信耶稣了。当然他信耶稣牧养肯定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能冲破一切困难的。我再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最大的海，最难突破的海，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太平洋、大西洋，是什么？外太空？不，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最大的海其实叫做罪海，罪的海。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看启示录，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说将来的新天新地美得无比，它其中有一句话说海也不再有了。哎，为什么海不再有了呢？其实海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就是罪。你知道大海，我们有时候在陆地上你遇见难处，你说遇见山你还能爬一爬，请问如果你在一个很大的大海里面掉在里面的话，结局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没有特别的大船经过或者怎么样，你都活不成，对不对？所以用海来形容罪是让我们去看，但其实罪比海更可怕，你知道吗？海你总还能造着船在上面走，你还能开着直升机开着飞机从上面过，但是罪这个海是很可怕。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罪恶如同大海，但是什么能够把罪解决了，弟兄姊妹？什么能够把罪解决了？对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最难的难题，最大的拦阻，基督的福音都能胜过。那么我们遇见的生活当中的拦阻，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耶稣基督能解决不能解决啊？一定能的，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你仔细去想，人是有很大的力量。你看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人其实把很多东西都征服了。写雅各书的时候是主后一世纪，到现在过了多长时间？将近2000年了。我们现在征服的东西是不是更多了？征服的东西更多，但是雅各书里面雅各说，我们这个也征服了，那个也征服了，但有一样小小的东西我们征不服。他说什么东西？舌头。我们什么东西都征服了，就是舌头征服不了，就是我们这个舌头经常会说不好的话，经常会论断人。他在讲什么？那我们是不是把舌头割了就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是讲我们里面的罪。你们发现，因为舌头是一个这个把地狱的火能够引上来，把生命的轮子烧着。你发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说祸从什么？祸从口出啊，祸从口出。我们好多事情都是哎呀一句话说来后悔，这话说的你看看多不造就人，或者这话说的多伤别人的心，然后我们还遇见一些很坏的人，是不是给别人出主意然后做坏事，对不对？那舌头只是个表现，其实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罪，是不是？里面是罪。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罪的海洋给它分开，让我们过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罪的锁链给我们打断，让我们得自由。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就知道福音有多厉害，是不是？因为最大的难题他都解决了。就我们，我再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人，这个是好像是前些年已经去世了，叫陈景润，是不是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这个是个数学家，对不对？他解了当时世界上面哥德巴赫猜想最难的题，解到1+2，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解到1+1，就把这道难题彻底解决了。他能够把最难，这么难，当时公认世界上最难的数学难题，他能够有突破性的解决。那么这个人的数学天赋厉害不厉害？厉害。你这个时候要不要怀疑他会不会算数，不会算乘法？你会不会怀疑？不会，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这么难的难题他都解决了，其他的小题对他来讲小意思。同意吧，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把罪解决。我们不单信耶稣的人脱离罪恶，罪得赦免，我们信了耶稣还得到什么，弟兄姊妹？信耶稣得什么呀？得永生。信耶稣的人要去哪里去？要上天堂。 你就知道这个福音多么有能力。就这个福音，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原来在很深很深的深坑里，这个福音把我们从深坑如果拉上地平线，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这个福音不单把你拉上地平线，还要把哪里拉？还要把你推到天堂上去。你就知道那个能力大到什么地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讲，就好像那个火箭，你放在那儿觉得不起眼，它只不过是个大柱子，但是当它的燃料一燃烧，轰一下把几十吨重的东西推推推推到外太空去，你说这个火箭力量大得不得了，对吧？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比火箭厉害多，他把我们从罪的深渊里面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上去，推到地平线上面，再往上推，把我们推到天堂里去。你知道你有的是这个福音，弟兄姊妹，我讲到的时候喜欢提醒大家这一点，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信耶稣的人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你们领受福音是不是要通过牧师？说必须通过牧师你们才能领受福音？不是的，你信耶稣就得永生，阿们吧。耶稣属我，怎么样？我属耶稣，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是直接领受福音的益处，我们是直接领受福音的大能，所以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能够彰显。所以你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着以色列人把红海分开了。所以我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梁弟兄，我最近什么事情，那个事情很艰难，很，我常常都提醒他，我说你这件事情难不难得过把红海分开？你这件事情更难还是红海分开更难？哎呀，红海分开更难。我说对啊，上帝连红海都分开了，你担心这件事情做不成吗？你不用担心，上帝一定带你突破出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能够把罪海分开，能够把罪人带到天堂里去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安然稳妥，我就知道说一定可以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我再讲，你要去思想。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哎呀，以色列人过红海我看了真的是特别振奋，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还会发生吗？会不会发生啊？我说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不要现在在广州，你说我跳到楼下去，我跳到珠江里面去看珠江怎么给我分开，那你可能在珠江里得游泳啊，不一定。但是这里面的经义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我说会。为什么？你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没有？过了。然后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没有？过了。然后以色列人里面那两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过了约旦河没有？过了。都是分开的。所以这些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到了今天，上帝不用这样的方式，但是上帝经常在你的困境当中来引导你，让你可以过去。比如说你去对比这三次，我说三次分开，一次红海，两次约旦河，它不一样的。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为什么上帝给以色列人分开红海？可能那些人品格比较好就能分开了，这些人比较强刚强。我觉得这个困境在我面前解决不了，就是我的信心不够。你看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嘛，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哎呀，我的信心好软弱。其实大家去看圣经就知道，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的时候是不是个个昂首挺胸说不怕，哼，埃及人肯定死定了，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他们在红海面前吓得不得了，而且说了很多软弱的话，甚至责备摩西，甚至抱怨上帝说，哎呀，我们原来虽然在埃及做奴隶，但是至少能活着，你把我带到这儿让我们死啊，对不对？然后摩西提醒他们说，不要担心，你们今天所见的仇敌一定再也看不见，你们只管安静，只管静默，看耶和华为你们行奇事，是吧？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软弱。那有些弟兄姊妹，哎呀，软弱，哎呀，原来软弱的人才会红海分开。我最近遇见的事情不是太软弱，我这个人是事业上升期，我正处于上升期，我遇见瓶颈了，这个瓶颈很难，上帝会不会给我分开红海？我说那你再去看约旦河，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和红海前面的以色列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了。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干什么？打仗了。他们已经成为勇士了，已经成长。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比红海前面的以色列人 过了40年，他们已经刚强多了，刚强多了，上帝给他们分开约旦河没有？依然分开了，你知道吗？依然分开了，你明白？所以我说你要放心。另外有些弟兄姊妹说，红海啊，这个地方是一群以色列人遇见难处，所以呢，我认为如果教会个群体遇见难处了，上帝会把红海分开。但现在我是个人问题，我个人遇见了难处，红海会分开吗？我说那你再去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以利亚和以利沙。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到约旦河前面的时候，用衣服打水，约旦河也分开了，这只是两个人。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以利亚和以利沙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这两个人是灵性最低落的，还是灵性其实最强的？灵性最强的。你注意，这两个人是当时全以色列灵性最强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因为我们自己经常设很多的限制，有时候认为群体性才会有红海分开，有时候认为说啊，我必须是很软弱才有红海分开，也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必须有信心有美德红海才分开。我说不，没这些事儿，红海为你可以分开，只要你到了红海前面，只要你似乎遇见了困境过不去，记得主耶稣基督讲的话，他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其实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去查这个，我希望大家背下来记在心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讲的，主耶稣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去看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求了没有，其实求了，软弱不软弱？他们是不是在那里，主啊，我们凭着信心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过约旦河，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就哀求耶和华，他们带着抱怨，他们带着惧怕，他们带着惶恐，但是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耶稣没有说你们不能惶恐，你们必须谦卑，你们必须恳切，我才给你们。不，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所以你只要求，其实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不可能说我那个时候还很表现得很稳定啊，不会。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心里惶惶然的，对吧？牧师也好，你不是牧师也好，那我们，你信主了10年也好，你刚信主10天也好，你都免不了有的时候这样子。但是你只要求，上帝一定把红海给你分开。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姊妹，他的孩子上学的事情上面遇见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他那个时候跟我打电话，哭着在电话里面跟我讲说，梁牧师怎么办怎么办。他给我分析，我就帮他也帮他分析，我说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他说这样子也不行，那样子也不行。我说后来我跟他说了半天都不行，你他不是跟我讲讲话，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我说那只有一个结果了，他说什么结果？我说红海分开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在红海前面了，你前也不行后也不行，只能等主把红海给你分开了。然后他在电话里哭着跟我讲，他说梁弟兄，红海真的会分开吗？我说会。那我那我们怎，我说你等着看吧。然后没过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事情真的转机了，我们没想到的方式上帝给我们开路了，红海真的分开了。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晓得这些，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红海因为什么分开？因为我的美德吗？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吗？不是。因为我可怜吗？不是。因为如果根据你的美德，红海就分不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因为你可怜了一个不可怜的人，红海怎么分开呢？我们刚才讲的以利亚和以利沙可怜不可怜？不可怜。以利亚准备去哪儿？弟兄姊妹，上帝准备用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上去。以利沙准备干什么？以利沙准备接以利亚的班呢，要有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对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不是因为可怜，不是因为美德，甚至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福音的大能，因为上帝的恩慈怜悯。我们的上帝是看到我们软弱艰难，他就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怜悯我们。我们的上帝看见我们需要成长突破，他就愿意提升我们，帮我们突破瓶颈。所以我才说，我说今天的讲道，我相信对弟兄姊妹都会很有造就，很有帮助。不管你正在遇见困难还是遇见瓶颈，其实我们人生一直在突破之中，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都灰心了，觉得可能我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啊，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跟你讲，这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就是告诉你，你的一生不断的突破，你的一生不断的成长，上帝是扶持你上了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上了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直到你在地上的日子，上帝说你在地上的劳苦结束了，你要吸了地上的劳苦，我把你带到天堂里去。但是你的人生真的像先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是稳行在哪里啊？我们是稳行在高处。上帝就是这样子，你要相信这些，他会不断的把红海在你眼前分开分开，一个困难一个困难的帮你解决。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经文当中说，他们因着信，他们就怎么样子呢？就过红海如行干地。就是我们讲信心和福音应许的关系。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信心和福音应许的关系。你要去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其实上帝是刻意安排提前通知的。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人反应是惶恐、惧怕、担心。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以为说上帝没说，就把以色列人不吭声，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前面，以色列人开始惶恐。没有，上帝其实告诉他们，说我把你们带到红海前面，法老会来追你们，我会把他们灭了，我会让你们过红海，我会让在法老身上得荣耀，我会让你们经历我的恩典。然后以色列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如同没听过一样。真的，你自己，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因为那个经文比较长，你们自己回去去读，在这个出埃及记14章那里，其实你们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或者我们读一点点好不好，大家往前翻，好，往前翻，翻到出埃及记，好，翻到出埃及记第14章，出埃及记第14章，好，我们来去看一看那上帝跟他们怎么说，然后其实讲的其实是相当的明显的。出埃及记14章，我们旧约圣经第65页，好，我们就读这四节的经文好不好。出埃及记14章1-4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四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你看这个经文，其实上帝讲的清楚不清楚？其实上帝讲的很清楚，我为什么带你们到红海边，就是我告诉你法老会来追你们，然后我要在法老身上怎么样子呢？得荣耀，我要在他全军身上得荣耀。但是以色列人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什么表现？他们后来我们没读，大家知道，就以色列人一见法老的军队慌了，上帝跟他们说的话好像不没说过一样，对不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就说，哎，以色列人这么小信哈，上帝说的这么清楚你还惶恐。其实不要责备以色列人，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也让大家再读一个经文好不好，大家往翻到新约圣经，好，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28节，罗马书第8章28节，好，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新约圣经175页，好，我们的圣经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旧约，一部分是新约。那么旧约是在最前面的，新约是在后面。你先往后翻，好，罗马书8章，罗马书8章，好，28节，我们新约圣经的175页，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这节经文讲得清楚不？上帝说叫什么互相效力？万事是表示一部分还是所有？所有。上帝应许的是他让所有的事互相效力，叫我们什么？得益处。但是这个经文是不是给我们的？那么你遇见难处的时候，是不是每次都说不怕？还是你也会惶恐，甚至也会抱怨上帝？我们也惶恐甚至抱怨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样意思。那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是不是让大家羞愧？不是，我讲这个第二点的意思是让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上帝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不要怕，法老会追你们，但是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身上得荣耀，你们会看见我的荣耀，你们会经历一次得胜。以色列人惶恐。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新约讲得更透彻，更清楚，更绝对，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软弱的，对吧？我们遇见难事了，我们觉得哇，这件事情不得了，这件事情做不成。但是上帝做成不做成？上帝依然做成。那么上帝做的怎么样？做的美好，像红海分开一样。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注意，有些人会跟你讲这些属灵的话，他说上帝在福音里的应许是大有能力的，那么就像火车头一样，我们的信心呢就像火车里面的开关一样，这个开关大一摁，怎么样子，弟兄姊妹，火车就开始动了。你说你看电能有能力吧，今天我在这讲到都是因为有电，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灯你不摁开关，灯能亮不？不能亮。所以他们说信心恩典就是电灯，信心就是电灯的开关。所以你如果没有信心呐，就算恩典很多也不行。请问这个说法你听了，讲的好有道理，对不对呢？对不对呢？完全错误。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其实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连亚伦都没说话，只有摩西在那说话，所以摩西信心是刚强的，对吧？摩西在那说只管静默，别担心，你看耶和华的作为，你们今天所见的敌人永远再也看不见了。摩西一个人，亚伦都没帮腔，亚伦没有在旁边说对呀，摩西说的对，弟兄姊妹别害怕，亚伦都不敢说，亚伦也慌了。我相信亚伦米利亚那时候都哑火了，是因为都慌了。但是上帝有没有因为以色列人信心软弱然后不把红海分开？没有。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信心并不是恩典的开关。我再讲一遍，你的信心并不是恩典的开关。上帝是照着他的美意，上帝不是因为你的信心去做这件事情，上帝是因着他的恩慈，因着福音的大能，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你的信心才得坚固。你明白吗？原来连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都依然把他的应许给我，那我干嘛软弱呢？你明白吗？而不是说我如果信心不刚强，上帝的恩典都没法给我，那你那个时候你就更慌乱了，对吧？我怎么让我的信心刚强？你遇见难处了，你在红海边，你在后面有追兵，你那个时候心里是心乱如麻，你信心刚强不起来，同意不同意？因为你不像摩西，摩西是看见了，摩西是听见了，你那时候没听见没看见，你真的是软弱。但是上帝说我依然把红海给你分开。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应许不被你的信心所控制，你的信心才得了安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对信心的认识，比那种说法的认识其实是更高更深更正确。你的信心得安慰，你的信心得激励，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不是信心启动了应许，其实甚至是应许在塑造你的信心。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上帝多次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做奇妙的工作，然后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相信，越来越晓得，这时候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定。真的，我们仔细去看圣经里面，大卫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还在母腹之中，我还没有在我妈妈的肚子里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你已经在远处看见我，你已经顾念我。你被上帝顾念并不是从你信耶稣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严格来讲，上帝在永恒之中，你的妈妈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帝已经开始顾念你。这就叫恩典，这就叫应许。你的信心是在上帝从永远的爱来爱你当中把你的信心给坚固起来的，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告诉我们说，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我以此爱吸引你们。所以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开关，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智慧才是应许的开关。上帝说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所以他就打开开关把这个恩典加给我。上帝说这件事情对他没有益处，现在还没有益处，我就先不开开关。同意吧，弟兄姊妹？比如说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能不能吃饼？刚生下来的小孩子能不能吃米饭？不能。米饭和饼是不是恩典？是不是好东西？是。但是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吃？不能吃，他一吃搞坏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只能吃奶。所以 当你只能吃奶的时候，上帝不会把饼，不会把干粮给你。但是当你能够吃干粮的时候，上帝会丰丰富富的给你，上帝会照着你的身量给你，不跟你的信心有关系。那你说，哎，梁弟兄，那你这样，你这样一讲，何必还在圣经里面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呢？我跟你讲，信心，我说上帝的应许跟你的信心不是被你的信心所开启，但是信心重要不重要？信心很重要。信心的重要在哪里？信心能抓住上帝的应许，让你的生活过得喜乐。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刚才讲了以色列人不是过红海，我们说罪像海一样，对不对？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说用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说用信心抓住上帝应许的人，就好像在海里面冲浪的人，有两个人都到了海边，一个人在海边很担心，哇，这个浪好大，哪天把我淹没了怎么办？所以他在海边的时候他会很小心，可能脚踩一踩海水然后就退了。但另外一个人呢，他知道上帝会帮助他，然后那么他就带了一块冲浪板到海边，然后冲浪，两个人玩了一天都回家了，都安全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在今生，我们只要信耶稣的人，不管你信心刚强还是软弱，你是不是最后都会绝对都进天堂啊？都会进天堂，但是今生的表现不一样。有信心的人抓住上帝的应许，他就在那里冲浪。请问你到海边见到冲浪的人，你会更佩服他呢，更被吸引呢，还是看到一个在海边然后脚碰一碰水都害怕，然后整天慌里慌张，哪个人吸引你？我再问你，肯定第一个。哪个人更快乐？是那个冲浪的人更快乐呢，还是那个惶恐的人更快乐？冲浪的人。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我知道上帝应许我，比如说我遇见难题了，现在我工作上遇见难题了，主啊，你把红海分开，你一定也能把这个难题给我分开。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我现在还没找到方法，但我祷告主，主你能给我解决。这个时候你面对难题的态度是什么呢？你面对难题的态度是平静安稳喜乐感恩的态度，对吧？你的上司或者你的同事看见他们惊讶不惊讶？他们会很惊讶，哇，你遇见这么大的难题，哇，我看你还是很安定，还是很平稳，你怎么做到的？我是信耶稣的，上帝应许了，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你这个时候有没有被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有。但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忘了红海分开，没有用信心去思考这些真理，哎呀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甚至掉过头来律法捆绑，哎呀，为什么我遇见这样的难题？哦，我知道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不够敬虔啊，就是因为我那个事情没做好，上帝在惩罚我。请问哪种人更吸引人信耶稣？肯定是第一种，明白吗？那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的区别在哪里？第二种人惶恐不安，难题最后解决不解决？我再问你，解决，但是他的表现好不好？甚至难题解决了，他有喜乐没有了？这种人难题解决了他还没喜乐，下一个难题什么时候来？下一次困境什么时候来？那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这边神应许了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红海可以分开，约旦河可以分开，一大群人可以分开，两个人也可以分开，是不是？我一个人可不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彼得坐监狱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监狱，上帝依然把监狱的门打开了，依然把他带出来了，对吧？所以我的表现，你就明白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你们要常存温柔敬畏的心，要常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好回答个人。就是你在困难，因为彼得前书是在讲苦难的，你在苦难之中还常常有盼望，常常有喜乐，连逼迫你的人他都忍不住会来问你。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应该是林献高老弟兄林伯的那个见证里面，应该是他或者是其他人，我记串了也不一定，我忘了。他住在个被人抓住监狱的时候，有人就偷偷的在晚上来去找他，那个你这个信的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发现你其他的在监狱里面的人，如果是那些坏蛋就继续变坏，对不对？然后有些人是苦读的，觉得我做了冤狱了，他很生气的，你这个人明明是冤狱，你仅仅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把你抓在监狱里面给你判了20年，你好苦，那你为什么我看不到你苦？我怎么觉得你常常还喜乐，有的时候做苦工的时候你瘦瘦的，还有的时候还会唱圣诗，到底咋回事？你给我讲讲听。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跟人传福音，为什么？ 因为我有信心呢，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还记得林伯，我那时候在广州啊，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他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的经历。那个时候他劳改，然后给吃的很少，他本来人就瘦，饿的瘦的不得了。结果有一次，因为他在挖煤，有那个煤车顺着轨道，突然那个刹车出问题，哈，那个煤车就冲下来，冲下来他又不知道，他那干活一下逼到他身前，那个煤车才停下来，就已经到胸口了。然后林伯讲说，哎呀，感谢上帝。他说怎么感谢上帝？他说这段因为一般人都讲瘦了这是受苦了嘛，说正好那段时间因为太瘦了，所以那个煤车到眼前的时候根本压不住，因为太瘦了。他说如果我是个胖子的话，如果是个大胖子挺着肚子的话，早就被煤车挤死了，因为我瘦，所以那煤车到我胸口正好，我死不了。你看到了吗？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有信心，你的看见不一样，你明白吗？你的看见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好像一个支票本一样，你把这个支票本拿来用。你知道支票做什么的吗？支票你一签就有效的，对不对？上帝给了你支票，上面写了1000万，你1000万的支票揣在兜里，然后把你的钱包拿出来看，哟，今天钱包里只有50块钱，算一算，今天又要出去坐公交车，又要在外面吃快餐，哎呀，想一想，今天就只吃一顿就算了，因为要不然我搞不定。你忘了你有一张支票，那张支票是1000万，你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信心就能看见那个支票本，而我们把信心丢开，我们看不见那个支票本，我们就软弱。所以信心有用没有用？有用，非常有用。但信心是不是启动应许？信心是不是启动恩典的开关？不是。你明白吗？你要晓得，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啊。这个，那么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就是大家需要去注意，我说信心和困境，或者说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信心和困境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翻到前面，就是出埃及记14章，我们读2节的经文好不好？出埃及记14章，我们先读第22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2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22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个旧约圣经的66页哈，出埃及记14章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好，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我们再读，再往下看，再往下看，我们再读第28、29节2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4章28、29节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处的经文？你注意，这里面都讲了一个，说水在他们左右做了什么？做了墙垣。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在他们到红海前面的时候，这个水对他们是困境，同意吧？这个水对他们是什么？是拦阻。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做了什么？墙垣，对了，保护，成了对他们有益的一个东西。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还这个是旧约里面讲的故事。回到我们刚才读的，我们不再读了，罗马书8章28节，我们都晓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你遇见的一些困难你别担心，你说这个困难现在是横在我前面的，挡我的路的，这个困境是挡我的路的，但是上帝一旦把它分开的时候，他要做你左右的墙垣，他成了你的保护了，他成了你的护卫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在人生之中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难事，你会遇见一些人给你很多的痛苦，你会遇见一些事给你很大的难处，但是上帝怎么在红海前面做事，也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事，这些事情会成为你的墙垣。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其实讲过这样的话，整本圣经其实也教导我们这样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什么？恶上愚拙。什么叫善上聪明？ 你知道你要做一件好事，你要想很多的，对吧？你要想很多，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个我做好事嘛，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做好事嘛，还用想那么多干什么？他不是说恶上愚拙吗？他还讲了善上聪明，你要在善上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你得有智慧。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很多智慧是从我们遇见的挫折中来的，很多智慧是从我们遇见的拦阻中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做一个合格的牧师，昨天晚上还在一个群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讨论呢。哈，有一个神学家，我不讲名字了，这个神学家依我所知是一直在神学院里面做神学教授，他没有做牧师，他没有做牧养工作，真的，他没有做牧养工作，他也不是一个福音布道家，但是他写一本书要教人怎么传福音，他写一本书要教人怎么牧养教会。我说他写的神学教义的书我也看了不少，我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做参考，但是他去讲怎么去牧养别人，怎么去传福音，我说我不能看，我不能接受，因为他没这方面的经验，你明白吗？他是纸上谈兵的，你知道中国古代那个故事纸上谈兵，对不对？好，那赵括哇讲的头头是道，然后赵王说，哎呀，这好，来来来来，结果怎么样？结果赵国的士兵一下子40万被秦军给杀灭了，赵国就从此其实是一蹶不振，因为40万是什么概念，对吧？把他们的精壮最厉害的都坑了，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你在实际经历，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要做一个好的牧师，我会经历很多的挫折，我会遇见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帮助弟兄姊妹，我要去看这样帮他有效没有效，没有效我要去调整，对吧？同样道理的，你在你的工作当中要把你的工作做好，我不是说你故意要去失败，你经历很多事情。一个人如果是坐直升机，砰一下就做了公司总经理，行不行？不行，不行的，因为他缺乏这些经历，缺乏这些认识。所以李嘉诚是很懂这一点的，你去看李嘉诚是商业巨子，这个是大家到现在都是公认，华人这些马云这些年风头很近，但是论到经商跟李嘉诚还差得远呢，同意不同意？那李嘉诚怎么训练他的儿子？他不是绑一下子就把儿子放到总经理的位置上面，他让他的儿子李泽钜甚至到别人的公司，朋友的公司做，从底层做一做，中层做一做，慢慢带他上来再做高层。为什么？因为他经历过，他明白。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所以我们不讲李嘉诚了，我们讲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抱怨上帝，说主啊，你怎么让我经历这些事情？主啊，你怎么让我经历那些事情？我告诉你，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让你经历那些事情就是为了让红海的水在你左右做什么？做墙垣。你知道在箴言书里面，我一下想不来具体位置，箴言书里面有讲这个，说其实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节制的话，就如同没有墙垣的城一样。一个城，特别是古代一个城，如果没有墙，它做交易似乎方便，但是它危险不危险？危险不危险？弟兄姊妹，很危险，因为别人随时可以进来抢掠它，对不对？所以古代的城它一定要有城墙保护起来。所以当上帝许可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候，它正在我们的心中建立城墙，他正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有强援，你要知道这一点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你不要为你经历的这些艰难这些东西你去抱怨上帝。上帝让你经历这些的时候是让你的心有强。一个从小到大，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小心这一点，说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希望他们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是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你不要想着让你的孩子不经历风雨，因为他不经历这些的时候，一个孩子如果活在一个说周围的人都爱他，从来没经历任何的难处，这个孩子是很脆弱的，因为他心没强。你要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就要求你什么呢？要求你心里有墙。你心里什么墙？不是跟别人隔阂的墙，而是一种保护，而是一种智慧，你明白吗？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因为这一切抱怨上帝，不要因为这一切担心惧怕，没有，因为神的意思他其实都是好的，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我们说的第四点，就是啊，第三点就是你要知道，上帝让我们经历困境，你要凭信心去看。你要知道，一切的困境都要做我左右的墙垣，都要做我左右的墙垣。这些东西我不要担心， 这些东西我不要惧怕，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再看回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的经文，埃及人过去了没有？埃及人没过去。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埃及人为什么过不去，为什么以色列人凭着信过红海如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埃及人比以色列人更坏？你看人家以色列人多惨，他们还来追杀以色列人，该死！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你去想想我们上次讲的洒血的理，上帝说以色列人门楣上如果没洒血也该死，对吧？包括你去看，我说以色列人如果门楣上没洒血也要死的，你知道吗？那包括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到旷野，是不是很敬畏上帝啊？是不是美德多多啊？是不是跟摩西彼此相爱？摩西，谢谢你哦，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好感激你啊！今天牵只羊，明天牵只牛给摩西，没有，经常抱怨摩西，经常抱怨上帝，对不对？没肉吃了，上帝不给我们肉吃，想饿死我们，是吧？好，然后上帝明明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迦南地叫什么？流奶什么呀？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你知道以色列人怎么形容埃及地吗？以色列人跟摩西抱怨说：“你摩西，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你干什么你？”所以这些人品德好不好？不好。所以那为什么同样品德不好，以色列人就过了红海，埃及人就没过红海呢？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以色列人行过撒血的礼，因为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信上帝的，他们不是靠行为的。所以埃及人为什么会灭在红海里面？埃及人在这个时候的埃及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法老带的是他们的精兵强将，还是带的老弱病残？精兵强将。所以这些埃及人就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在这个世界里面品行比较好，比较强壮，比较智慧的人。但是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淹死？就是告诉我们说，你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人的品格没有用，你想靠着这些进天堂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进天堂行不行？其实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信仰一个本质的区别就在这里，阿们吧。只有基督教信仰讲说信耶稣得永生，佛教有没有讲说信佛陀上天堂？佛教有没有讲说信释迦摩尼必进极乐世界？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伊斯兰教有没有这样讲？伊斯兰教有没有说你信穆罕默德或者你信安拉一定上天堂？有没有？没有。他们都要干嘛？都要各种各样的功，各种各样的劳，各种各样的德行修为，阿们吧。唯有基督教说不在乎你是什么人，你哪怕是罪大恶极的罪人，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他一个人定啊？他是一个人定，但是和他定十字架的时候左右还有两个另外的十字架，那两个十字架定的是什么人？定的两个强盗。这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在最后的时刻跟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有没有说没机会了，来不及了，你的品格没跟上？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怎么讲？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要与我怎么样同在乐园里。你只要信。这个强盗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没有？有没有机会去补赎？没有。但是因为他信，他就得了永生，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这些埃及人他们过不了红海，是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因为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我在讲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哈，我们基督徒去世的时候办追思礼拜，我们一般会说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在基督里安息了，对吧？哎，安息这个词是不是只有基督徒会用？不信的人当他们有人去世了会不会用安息这个词？也会，也会的。你注意，有些不信的人也会说安息了同志，对不对？有没有这样说啊？某某某老革命家安息了。其实这就是埃及人。我们为什么说安息？是因为你信了耶稣，罪和死在你身上还有权势没有啊？没有了。所以我们死的时候眼睛一闭，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天堂，对吧？所以死亡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意义的死亡，对我们来讲像一个使者，像什么呢？像是 VIP 的服务专员来找你了，干嘛呢？ 那个耶和华上帝差我来的，耶稣想你了，你跟我走吧。耶稣想你想得不得了，这几十年都没见面，一直在天上挂念你，现在你在地上的劳苦已经结束了，所以我来接你走。所以死亡对我们而言是个 VIP 专员，然后让我们吸了地上的劳苦，坐上天堂的飞机，一下子就进到永生里面去，跟耶稣在一起。但世上的人行不行？他们用安息这个词，他跟我们说的安息是一回事不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这就像他们也想说，哎，以色列人可以，我也可以啊，你们基督徒用安息这个词，我也可以用安息这个词，我们也安息。没有，没有，你只要没有信耶稣，这个安息跟你没关系，明白吗？我们讲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太清楚了，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大家，我们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137页，好，我们通用的新约圣经和合本137页，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再读一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看到了吗？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得救的路径，有没有其他的？没有。他说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红海要分开，罪海要分开，只有一个人能分开，那个人叫什么？那个人叫耶稣，那个人叫耶稣。你跟着耶稣，你就能够通过去。虽然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虽然你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可以过红海如过干地。我们明明是罪人，这个世界明明是罪恶的世界，为什么我们能活出天国的样式来？岂不就是红海分开吗？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你明白吗？当我们以为说在耶稣之外还有其他方法，我可以通过罪海，这个人一定被罪海淹没到底。就是埃及法老，就是埃及的精兵，就是埃及的车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得救，罗马书里面讲的是多么的宝贵，他告诉我们反复的论证，靠行为行不行？不行。靠我们律法行不行？不行。靠我们上帝把圣言托付给我们行不行？不行。然后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跟我们论证说，我们怎么可以得称为义，怎么能够得到永生，是因着信。信谁？信神儿子的就得永生。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些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埃及人过不了红海。你要晓得。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把握一定上天堂吗？有没有？有。为什么？因为我信。是不是因为你的美德？不是。你的美德不够，影不影响你上天堂？不影响。美德多了好不好？好。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干嘛？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不是说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让你们能够得救，不是，借着好行为来荣耀上帝。但我得救呢，唯独因着信。我信了耶稣，我行过洒血的礼，我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我经历，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求告他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天堂一定是我。你明白？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四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最后就是我给大家传福音的鼓励。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了这个红海，我说一，你看到红海分开这个神迹，你知道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遇见的一切的难处，你不要担心，红海一定能分开。那不要仅仅停在这里，你要做一个福音的勇士，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身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友，都是我们所爱的。阿们吧。我们最希望他们得到什么？得到最好的祝福。而这最好的祝福，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最大的拦阻就是罪。 对不对？而我们刚才讲，能够把这个罪海分开，如行干地，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耶稣。所以你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信耶稣，然后他一信耶稣，红海就为他分开，为他进入永生分开。我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难不难呢？是不是摩西用杖努力，然后划水，然后把红海分开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摩西其实就是把杖伸出去，红海就分开。传福音也是这样，你只要把福音传出去，你就会见到红海分开。你就告诉人，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你就告诉他信耶稣吧。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信耶稣，你一切的难题能得到解决的。我们这个是不是讲大话，引诱别人信？不是，我们是在讲实话。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耶稣就是来帮你解决难题的。耶稣的福音没有难题是他解决不了的，那你还怕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呢？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跟人去传福音。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勇敢去传福音。另外我说，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学会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传福音就必须用那一个方法呀，必须啊先跟他讲罪啊，你是个罪人，你必须接受你是罪人。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经常是把人拦阻到福音之外。我自己以前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因为那时候很刻板，必须先讲罪啊，跟我妈也要先讲罪，跟我爸也要先讲罪，不讲罪你那不行。不是的，你去，我说你去看耶稣，耶稣是不是每次见到人都是法利赛人，你是个罪人，希腊人，你是个罪人啊？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聚到任何的人都是欢迎的，对吧？瞎子来到他面前，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让看见。遇见哑巴了，耶稣就行个神迹让他能说话，对不对？遇见一个寡妇，孩子死了，耶稣就怜悯他说：“不要抬走，不要抬走，这个孩子只是睡了。”然后我吩咐你起来，孩子就起来了，对吧？你看到主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有没有说：“彼得，你这个大罪人，你还不悔改？”有没有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主耶稣知道彼得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打上去，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来，把船撑到远处，下网打鱼。”彼得说：“我是个老渔民，虽然我打了一天都打不到，但夫子既然你说了，我就照你说的，我就下网。”一下网，打了好多的鱼，拉都拉不上来。彼得是自己在耶稣面前说：“哎呀，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耶稣说什么？耶稣有没有说：“对啦，你现在才知道自己是罪人？”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怎么说？就说：“彼得啊，你来跟从我吧，从今天开始你要得人如得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彼得正看见一大网的鱼，哇，这么多鱼。主耶稣说：“你要得很多的人，你要祝福很多的，你来跟我吧。”你看到没？这就是耶稣传福音。那我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借着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大家是不是经常遇见困境，是吧？经常遇见难题。你遇见，我们经常发现一个人遇见困境，左右为难的时候，我们一般想避着人家走。为什么？这是人之常情。这样的人一般心情好不好？不好。脾气急躁不？很容易急躁。所以你三句两句没说好，他冲你发一通火，所以我们避开。我说你今天就学会了，你跟这些人你祷告主，求主给你个温柔的心，你就，哎呀，我看你好像最近有点发愁，或者你明明知道他是为什么事情发愁，你就可以去跟他去讲，然后可以去陪伴他，然后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有一个人能帮助你解决问题，那个人叫做耶稣。我跟你讲讲吧，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个红海分开那个事情，红海哇，那么大的海，然后分开了，然后问题解决了，困难突破了，所以我相信你的难题耶稣也能帮你搞定，而且我知道耶稣愿意帮你，你来信耶稣吧。”可不可以？我问弟兄姊妹。当然可以。我说，我再讲，彼得在海边打鱼，主耶稣让他去打鱼，就是用了这个方法。作为一个渔夫，打了一夜的鱼，一条都没收到，是吧？一条鱼都没打到，其他沮丧不沮丧？沮丧的。但是耶稣说：“来，把船撑到深处，再下网，再打鱼，把鱼打上来。”打上来以后，彼得很感激的，我相信他很感激，因为那个鱼多到一个地步，他一个船弄不定，他所以就招呼约翰，招呼安德烈，招呼他们：“你们过来，你们把你们的船也开过来，咱几条船一起把这个鱼收起来，是吧？”他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样子的。耶稣把他困境解决了，所以他在耶稣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来：“夫子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从今天开始 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效法？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榜样是神学家还是耶稣？耶稣啊，耶稣这样传，你为什么不能这样传？对吧？我当然可以了，所以我就去传这样的福音。你遇见困境了吗？你遇见难处了吗？或者有些人其实他是比较得意比较风光的，但是我再问你，这个世上的人有没有说一个人说，我已经，哎呀，我已经自由自在游刃有余，我没有要突破的东西了，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一定有瓶颈要突破，对吧？他也有他的红海，你这个时候也可以跟他传福音，你说，哎，比如说你的上司，或者比如说你的一个客户或者怎么样，这个人做事情精明，做得很好，我能不能跟他传福音？可以。他一定有些要突破的地方，你一旦知道，我不是让你乱说，你明白？你不要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要突破的，人家不肯跟你讲，对不对？你得知道，比如说他在子女教育有些东西要突破，他在婚姻建造有些东西要突破，他在工作，他在事业发展，或者他正在创业，他有些东西要突破，这个时候你就去跟他讲，你来信耶稣吧，我告诉你，耶稣能帮你突破瓶颈。阿们吧。信耶稣得永生，福音连罪都能解决，最大的难题都能解决，你的难题一定能解决。上帝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跟别人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还要思想你自己，这些话是不是只是对别人说的，还是又是对别人说的又是对我说的？也是对我说的。所以红海在我眼前也一定要分开。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去认识这个红海分开的神迹，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去勇敢的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困境，大胆的传讲福音，让更多人眼前的红海分开，让更多的人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让更多的人得到永生，让更多的人得到进天堂的确据。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阿爸父，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包括横在我们眼前的红海，以及在我们后面的追兵。主，你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情，乃是为了祝福我们，乃是要使红海成为我们左右的强援，乃是要真的是去锻炼我们，使我们信心更加刚强，使我们心里充满喜乐。我们也特别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何等的有能力，凡领受这福音的人是这福音的直接受益人。我们要经历福音丰盛的恩典和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灵里欢喜，我们就心里喜乐，我们就大大的成长。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就这样的赐福给你的百姓。你使我们在广州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以及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同得造就，都多得你恩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